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当地时间礼拜四上昼，川普总统在南韩釜山金海空军基地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举行会谈，会后释放的讯息显示，关税等部分议题松动，稀土管制等关键问题往后拖，台湾问题并未触及。根据川普在空军一号上对媒体的简报，川习会谈主要集中在贸易、关税、芬太尼、稀土等问题。川普表示，他和习近平在很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贸易协议很快就会签署，而且没有太多重大阻碍。据称，中方愿意解决芬太尼问题。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的 20% 芬太尼相关关税将立即降至 10%。 其他关键内容还包括中国将购买大量大豆和其他农产品，推迟一年对稀土实施出口管制。美国对中国入口商品征收的关税将由 57% 降至 47%。 另据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将推迟对中国造船业的调查。当日川普还在社交平台发帖提到，中国亦同意开始购买美国能源。礼拜四，白宫在联邦公布上公布的文件显示，川普总统已经设定2026财年的难民接纳人数上限为7500人，这个是有记录以来美国难民接纳项目的最低上限。去年前任总统拜登设定的难民人数上限为125000人。川普在官方文件中指出，根据美国宪法和美国法律赋予的总统权力，并根据移民与国籍法第207节的规定，以及在与国会进行适当磋商之后，他决定在2026财年接纳最多7500名难民进入美国。难民接纳名额将主要分配给根据第14204号行政命令提出的南非布尔人，以及在他各自国家中遭受非法或不公正歧视的其他受害者。文件同时强调，所有的难民接纳都必须严格遵守现行的多项总统政策和行动，这些政策限制了难民入境的规模和速度，包括要求对难民进行最严格的身份验证，以及限制接纳某些被认为入境将损害国家利益的外国国民等。总部位于德州的电信技术供应商 Ribbon 通讯公司礼拜三证实，该公司内部网络受到国家级黑客长期渗透，入侵行为持续近一年才被发现。Ribbon 通讯在10月23号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季度报告，承认这件事构成重大网络安全风险，但没有披露具体损失规模。根据报告，Ribbon 通讯在9月初发现异常活动，经调查显示，黑客最早在2024年12月就渗入了系统。公司指出，相关行动被认为与外国政府有关，但没有具体说明涉事国家或黑客身份。Ribbon 通讯是美国主要的语音与数据通讯技术供应商，它的客户包括 Verizon、 德国电讯、日本软银集团等大型营运商，同时为美国国防部、洛杉矶市政府等机构提供技术服务。该公司表示，这次入侵造成营收波动、供应链受扰，并进一步加剧整体网络安全风险。通用汽车礼拜三宣布，在美国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的工厂裁员超过1700人，原因是电动车市场成长放缓，并面临监管环境变动和补贴终止的双重冲击。该公司证实，底特律电动车工厂裁员约1200人，俄亥俄中极电池工厂550人被正式裁员，另外有850人被临时裁员，田纳西 Artium Sales 工厂有700人被临时裁员。通用汽车在声明中表示，因短期内电动车普及及速度放缓及法规环境变化，本公司正重新调整电动车产能配置。市场数据显示，虽然第三季电动车销售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一倍， 但9月底联邦政府最高7500美元的消费者购车补贴正式终止，市场需求预料将急剧降温。通用汽车上个礼拜公布的第三季财报亦因电动车市场放缓，获利比预期减少了16亿美元。日前加州洛杉矶被评为全美鼠患最严重城市，超过了十几年来一直居榜首的芝加哥市。总部位于亚特兰大的欧恒公司是一家全美与国际害虫防治公司。该公司这个礼拜二公布了年度全美50大鼠患城市榜，将洛杉矶列为榜首，代表该市的鼠类活动报告数量全美最高。报告指出，由于全年气候温暖，社区人口密集并拥有大量餐厅及饮食场所，洛杉矶成为老鼠的理想繁殖地。在这份榜单中，排名第二的是芝加哥市，第三是纽约市，接住是旧金山和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此外，加州的圣地牙哥和萨加曼道亦都名列鼠患前50名榜单。报告仲建议人们为了防止鼠患，应当定期检查垃圾桶是否有小个窿或者破损，封好所有墙壁罅隙和裂缝，切勿将食物放在户外无人看管，避免杂乱堆放，并留意啃咬痕迹、洞穴或粪便等迹象。美国商会礼拜四发布一份报告称，在联邦政府停摆的这四个礼拜里面，与联邦政府签订合约的承包商已经损失120亿美元。这份报告显示，全美约65500家小企业因为政府停摆，每个礼拜蒙受约30亿美元的损失。受影响的承包商包括供应高科技机械、办公用品和园林绿化服务的公司。根据报告，马里兰州和维珍尼亚州的政府承包商受冲击最大，而阿拉巴马州、加州、佛罗里达州和德州亦有大量政府承包商自10月1号政府停摆以来合约收入锐减。美国商会执行副总裁兼首席政策官布莱德利在报告的附信中指出，对于很多小企业来讲，联邦合约占他们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布莱德利强调，联邦员工依法在政府重启后可获得补偿法薪资，但对承包商来讲并没有类似的法律保障。该报告将提交给国会议员。布莱德利呼吁国会通过短期拨款法案，尽快让政府重新运作。礼拜四，川普总统在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会晤前表示，他已经指示战争部立即恢复和其他核大国同等基准的核武器测试。川普在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公布了该消息，他强调由于核武器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和伤亡，他本人并不愿意大量生产，但基于国家安全和其他核大国的核武库现状，区别无选择，只能够进行核武器的建设与维护。川普说，美国拥有的核武器数量超过其他任何国家，这个目标已经在我第一任期内完成，包括对现有核武器的全面更新和翻新。由于核武器具有极大的毁灭力，我非常不愿意这样做，但别无选择。俄罗斯排名第二，中国就远远落后，位居第三，但预计五年内亦将赶上。鉴于其他国家的核武器测试计划，我已经指示战争部以同等基准开始测试我们的核武器，核武器测试将立即开始。以色列总理办公室礼拜四表示，当日早前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通过在加沙的国际红十字会，又向以色列移交了两具在加沙关押期间遇难的人质遗体，这两具遗体已经由以军接收并送往相关机构进行身份鉴定。自从开始执行加沙停火协议以来，以色列多次指责哈马斯违反了协议，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遇难人质的遗体返还。根据双方达成的第一阶段停火协议，哈马斯释放了所有在生的人质，以换取以色列关押的近2000名巴勒斯坦囚犯。与此同时，以色列撤回了部分军队暂停进攻，并增加了对加沙的援助。 協議仲規定，哈馬斯必須在10月13日之前交出所有剩餘人質，無論生死，其中包括28名遇難者。但截至這個星期四，哈馬斯只是交出了15具遺體，如果確認最新移交的兩具遺體身份屬實，這樣還剩下11具人質遺體等待由加沙送還。美國司法部長邦迪星期三透露，在過去一個月裏面，聯邦執法部門在田納西州孟菲斯展開的聯合行動已經營救出大約80名失蹤兒童，有1700名犯罪疑犯被捕，其中包括126名帮派成员。长期以来，孟菲斯市在美国大城市暴力犯罪率和凶杀率排名中一直高居榜首。川普政府在上个月宣布将向该城市派遣国民警卫队和联邦特工。邦迪星期三在 X 上的一篇贴文中表示，这一次的突袭行动已经将帮派成员关入监狱，解救了几十名儿童，并证明联邦和地方执法部门之间的合作可以迅速让美国城市再次安全。邦迪说，只是一个月就逮捕了1700人，其中包括126名帮派成员。我们在孟菲斯的突袭行动证明让美国城市再次安全是可能的。他还在贴文中分享了霍士新闻的一篇报道，包括一份关于突袭行动结果的声明，其中显示执法人员共缴获了293支枪支。西方情报机构日前透露，在联合国宣布对伊朗重启制裁后，伊朗迅速扩大由中国入口导弹关键原料以重建军备。根据多方取证，参与导弹原材料运输的供应链高度隐蔽，并有多个被制裁实体涉入。联合国重新启动的制裁包括伊朗不得从事任何与能够运载核武器的弹道导弹相关的活动。此外，联合国成员国必须阻止向伊朗提供可能助他发展核武器运载系统的材料。CNN 星期三报道，欧洲情报来源表示，自九月底联合国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以来，已有多批过氯酸钠运到伊朗的阿巴斯港。过氯酸钠是伊朗中程常规导弹固体燃料的主要原材料。消息人士说，相关货物由9月29日开始抵达，总计2000吨过氯酸钠，是伊朗在6月与以色列发生12日冲突后向中国供应商采购的。据信伊朗此举是为了重建导弹库存，参与运输的几艘货船和部分中国实体都已被美国制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